今天是2025年8月7号，周四。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觉，今早我在思伯念佛时，忽然有个体会，情绪实际上是连绵不断的念头组成的啊，对吗？是的，就是妄想吧，应该准确的是妄想，妄想都是一个个可数的，我们看到的一切世界，包括我们的心里的所有活动。都是一个一个细小的妄想合合而成，它是可以无限拆分，到最后变成一个个细小的妄想的。所以这个妄想一直存在，但是呢，它在我们的感受上，它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从菩萨的感受上看，这个妄想是一直在不断的升起、消灭、升起、消灭，这个状态连续的不断出现。然后呢，感受上，从凡夫的感受上，它是持续不断，但实际上是这样，一直在，就像灯光闪烁一样，不断的升起和消灭。而且这个同时有很多的妄想啊，同时有很多的妄想在升起和消灭，然后组成我们现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问题，空和剑法。最初的佛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都有恒常的自性，且相互重叠，那么有量还是无量？按理说有量，因为自性是不能出生的，它不生不灭，它一直存在，是吧？它不能消灭，也不可能再出生，那么肯定是有个定数的啊。但是呢，具体有多少，这个没有办法知道，到目前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个原因也在书上，好像说了哈，还是在别人的回答是问题的时候就说了。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回想功德的问题，你说的对，你要想给家人回想，那你就单独给他回想就可以了啊，不用回想给什么法界众生啊之类的。还有，晚上睡前把今天善法的功德回想，那你就按照你说的那样没有回想的一切善法回想这样就够了。这个回想这种说法，你就心里有一个念头我要把今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法界众生或者某某人这样心里有一个想法就够了，它不是什么，去办事儿，派去什么行政机关办事儿一样，你的材料必须得钱缺一个都不行，不给你办，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你的心理诉求是什么，不是看你的这个文字怎么没有漏洞的好好编，不是看这个，而是看你的心理诉求是啥哈。那下一个问题，停，肩颈疼。按你说的，你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还是疼。那么有可能是一个是你的情绪上，本来就有问题，情绪有问题，还有就是和你的人际关系上，你对某些人有很大的恨意，这个也会导致身体的某个地方很痛的。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业障也有，因为有时候也看过一些人，他就是后背有点驼肩颈都疼这个，然后就看到有冤亲债主骑在他身上这样的状态也有过，所以你如果是冤亲债主，你认为是冤亲债主的，就按照前面的我讲的那这个化解冤亲债主的方式来做，这个都做了。然后是你的情绪问题的话，你就观察他那些个不好的情绪，或者对和周围的人的人际关系当中，你对某些人有不满什么恨这些都有，自己好好想想。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饮食上的问题，饮食说你应该是没吃什么不好的东西吧，但是对素食到一定程度打坐的时间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像你这样已经能达到3、4个小时的时候呢。吃得更加应该清静一些，就主食也是少吃点小米粥可以，也小米可以，然后这面食尽量少吃吧，因为面食也是过敏源，身体清静到一定程度，你吃一些东西它也容易造成过敏，还有这个年纪也重要，年轻的时候因为免疫力强。吃一些过敏的东西，他感觉不出来，没事儿。但是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免疫力开始衰退的时候，吃以前吃了没事的东西，他照样会有过敏的反应。 以前我也是，我在10年前在寺院里修行的时候，我是吃面食倒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到现在，如果吃一碗面的话，就该鼻子开始塞，鼻塞就很明显就感觉得到啊，说明这东西面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可能我现在已经40多了嘛，啊，免疫力也下降了。而且回家之后修行没有那么精进，不像寺院那么一直处在比较高的境界当中，现在没有这个状态了，所以可能吃点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身体马上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这个面也少吃，豆腐也少吃，啊，豆制品都少吃点，还有什么玉米制品也少吃点，还有一些带有调味料的啊，调味料的东西也是有影响的，还有什么啊白糖啊这些个。啊，所以真正修行的人能吃的本来就少哦，所以一般这长时间打坐的人就纯靠蔬菜水果，啊，其他的主食啊，就吃的话就是土豆、地瓜这些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啊，其他就尽量少吃。啊，如果不是专业修行的，还要每天上班的话，你光靠这些吃这些个有点难度啊，所以这个修行想达到很高境界，还是有各种限制的哈，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你就先看看你的菜食谱啊，先看看啊，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影响的？啊，你也可以上网上找一找什么那个安东尼的那关于食物的说法，你都看看。然后你有什么吃多的，那就先减少量。还有就是你的情绪问题啊，对于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这些都我好好看看。那下一个问题，烦记心。烦记心啊，一开始对初学来说写修心日记还是有帮助的。还有，不光是你的觉照和状态问题，还有你把这一天遇到的一些事儿，还有主要是吃的东西，这一天都吃了啥。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就知道吃啥东西，就第二天打坐的时候会有影响。你这样就知道了。还有遇到一些事儿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事儿，你也记下来。你要知道什么事儿就不能做了啊，或者什么和人怎么相处啊，这些都是有作为教训，还是有帮助的哈。文字妄想是脑子里想的妄想啊，并不是记录下的。记录下来之后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没有问题啊。下一个问题，阿福啊，对命运剧本啊，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只要没有奢求啊，你不刻意的去追求，这就可以了。啊，该来的是你的就会来，你就坦然接受，啊，不是你的你也不去追求，啊，这样就可以了吧？你不需要想那么多复杂的问题，这个是我该做吗？还不该做吗？还是我可不可以去追求？这些都不用想，你就不追求就可以了，你就静静的待着啊，让事情来了你就去做，啊，事情周围的环境逼你做的事情你就去做，这样就够了吧？如果你一样知道这剧本怎么知道，普通人来说怎么知道剧本？你看地藏法门啊，那个《占察经》啊，地藏菩萨的《占察经》，你去看一下，那边有方法，有占察轮，用怎么测的，它有办法。虽然不能把你的剧本给完全的像小说一样告诉你，但是你的善恶业哪个多哪个少哦，这些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你有大愿的话，剧本还是会改的啊。你有大愿的话，就按照希望，菩萨还是希望。啊，希望这个真正的修行人，更好的修行，还有有愿的人，有这种正常的大愿，想对其他众生有帮助的事，多做的这些事儿的人，会让他们往埋怨的尽量啊。下一个问题，正心无碍。这个道教的慈航道人，这个你去看道教的历史，他《道德经》那是老子写的，那时候孔子比孔子更早搞一个，一世的人，早一代的人。但是呢，道教是，应该是汉代出现的哈，佛教也是汉代进来的，所以相互之间会有借准神，这个很正常。但是观音菩萨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印度时候，在佛住世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说观音菩萨了，啊，所以。论谁先来，谁先出来的这个哪个教里先提观音菩萨的，那应该是佛教吧？我是这么看的啊。你去看道教的神仙谱系啊，他们也有他们一套的说法 啊，咱们就不把这个混着来看啊。还有，伤盘腿痛快撑不住的时候，屁股抬一下，就是因为你这个压到某些血管，所以抬一下，通一下血就舒服一些。这个垫子应该是不厚不薄，刚刚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痛得快了。这样也可以的啊，也可以。你痛的话，抬一下屁股，然后继续坐着。对普通人来说啊，对修行人前期啊，你只要能坚持坐着就行啊。下一个问题，薛祖仪。假设静坐时感知进入一个变满意识不像空间，但是意识占据一切空间的，而感知意识是前后有前后先后的时间，应用什么概念去观察和认知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呀。简单来说，你就感知当下就够了啊，不要想前后问题，你就感知当下。啊，当下你就感觉到什么，那就是什么，啊，不要考虑前后的问题。你这样考虑的话，本身就会在定，在有时间分别上还加了执着，啊，所以你就感受当下的感觉，有意识就有意识，他们怎么样，当下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想过去的问题或者未来的问题，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意识他们有变化或者妄想在变化，啊，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分别期。时间分别当中了，所以你只是感知到这些妄想一直存在，这样就够了。还有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观察其他意识啊，不是刻意的啊，不是刻意的，就是你本来就知道哦，你有这样的认知就行。下一个问题，云淡风轻。这个怎么把注意力放到佛号上？就是这个只能这样练了啊！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一开始都会注意力乱跳的。你就试图把注意力放到佛号上，然后观察自己在念佛的那个状态，观察自己的念佛，意识你只要细细感受的话，就是有这个前面念佛的意识，还有后面可以观察的意识，那后面那个是分别心，你用那个分别心来观察这个前面正在念佛的这个意识。专注在这一点上啊，其他就慢慢都会消失的。你不是用这个从后边的那个意识来往下关注，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哪里，就以注意力来观察，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乱跳。你后面那个分别心那才是更正，更大的老板吧。那按照我现在能理解的话来说啊，分别心相比前面的执着都是级别更高的。你就用这个分别心来认真感知，感知就可以，不要用注意力啊，注意力是你把注意力放到哪里的话，其他的地方这个感知力就会下降，但是分别心呢是可以同时感知的，同时感知到全身的所有感觉啊，所以呢，你就按用提起用分别心来感知这个，一个是念佛的自己，还有身体的感受，呼吸。呼吸呢，不要刻意的控制，你要刻意控制吧，那就又动用了这个注意力啊，你就正常的感知它的跳动，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请问，诸佛同体，自性重叠，跟《华严经》中说的"地网重重，光光相入"说的是一个意思吗？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所有众生的意识重叠在一起，所以。阳身状态下也可以重叠到一起，阳身就是发光的球体嘛，也说佛也是一道强光啊，佛经里说也是佛在放无量光各种光啊，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意识也是光啊，虽然他是不存在那种光的状态，但是呢，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法，他总得拿点什么东西来说吧，你不能说啥都没有啊，所以就只能拿光来形容。还有第二个问题。诸法物可以理解成所有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没有自性吗？你说的这个没有自性、没有本体的那个时候，就说无性，就用这个"性"这个词儿。诸法无本体的就诸法无性，但是诸法无我的时候呢，就指的是我的分别，我的人我分别。所以一切的妄想，你就归根究底，最后还得回到这个人我分别上。所以诸法无我就是。不要呢，用分别心来看待世界，那个意思啊。 而且这个三法印，这个是判断一个人说法说的法，他符不符合佛理，这个时候说的啊。所以佛讲的大乘法都讲的是无我啊，从无我上开始啊。所以一旦讲法，它是让你增强我执或者什么分别心啊，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可以理解植物没有自省，不会感觉到痛苦吗？植物是的确，大部分植物是没有自性的啊，它只是客观环境而已，环境上的物而已。但是你说啊，不会感觉到痛苦吗？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反映一些东西的啊，你比如说拿刀去刮树的话，那肯定树会流出一些树叶啊，怎么的？这个它有这样的正常的反应啊，植物它给的反应啊，有些人认为它，所以这个万物有灵嘛。啊，它给了反应，它就是这么有力。但是呢，这个植物它本来就是这么设计来的，啊，所以它不是有这种有自信的像动物一样或者人一样的那种状态，它只是这个世界特殊的物体而已，会随着外界的刺激会变化，会相对来的快的啊那样的物体而已。下一个问题，流面啊，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是只动肚子不动胸腔的，胸腔不用动。我们普通人胸呼吸就是这个胸腔会扩啊，但是呢腹式呼吸是不用动胸腔的，胸腔一直保持那个状态不变，只是用小肚子的鼓起和收缩来实现这个横膈膜的下沉或者上去向下啊。这样的话啊，这个下去的时候空气自然而然会挤到这个肺部当中啊，不是用我们吸进来的啊，这只要里面这个大气压的差的话，它自然会被压进来，所以不是我们用鼻子持续吸啊，呼吸不是这样的，而是只要把下腹部这个腹肌打开，肚子鼓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啊，空气就进来了。还有这个胸腔这个扩张啊，并不是横向扩张啊，就横膈膜下沉的话，这个胸腔里边这个肺下半部没有被激活的部分就慢慢拉伸，然后就开始激活了啊，这个不是那种向外扩张的啊，像左右这样横扩的啊。一般普通人尤其像游泳运动员这样的人，他们练习呼吸就是加肺活量的方法就是让胸腔横着扩张，但是我们不是要求这个，而是往下啊压横膈膜，这样的话下部的肺部也会被激活，他们会得到更多的空间，是这个原理。好了，下一个问题，前堂客王玉啊，他们所说的这个胎息啊，实际上就是腹式呼吸，你练成了就行了啊，不需要再管啊。你要进入禅定，这个腹式呼吸必须的啊，你没有练成腹式呼吸就很难进入禅定，所以先把呼吸练好，然后再打坐。这个练成腹式呼吸之后打坐啊，那个就这个下肢更容易进入状态，就是更柔软啊，上盘的时候更的痛苦也会少一些啊，这个是肯定的，也是必须要练成的，所以腹式呼吸是啊。但是你说这个能减少熬腿的这个时间，这个倒很难说，但只不过你这个疼痛的强度还是会明显有减少的，练成腹式呼吸之后。下一个问题，西瓜式。晚上读地藏经的时候鼻头突然很痒想抓，读完后就没了，后面看到网上也有一些人说读地藏经的时候鼻头痒。我觉得吧，是可能是冤亲债主在捣乱，因为只有你念的时候才这样啊，平时不这样，那肯定是就针对于这个事儿，念经的这个事儿来的。还有就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个是冤亲债主的话，正常的念经也会带动身体的气的运转，然后会有所修复，然后就全身一些某些地方会有明显的一些感应感觉，这个也是正常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吧，你当下现在我说这个念经的时候鼻子痒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应该是冤亲债主，因为你不念的时候，他就没有感觉了嘛，没事了嘛，一念他就有感觉。这个一般修行人也都会遇到过这种事情。好了，这个就不用再太在意了，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今天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